纽约警局局长华裔助手疑为中共特务。美国众议院中国州再通过三项抗衡中国影响力法案。美英两国外长访问基辅，对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两月内又传出95名法轮功学员遭冤判。美国查获350多个从中国进口非法武器零件网站。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
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
今日是9月12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美国联邦调查局同时调查了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在内的多位高官。纽约邮报9月11号独家报道，纽约市警局中的一名华裔高层和中共密切联系。现年49岁的华裔纽约市警长联络组助理局长林桂安，他被爆出和中共组织有关联。林桂安出生于中国福建，1993年移民美国，在2022年9月加入纽约市警。在加入市警刚刚满一年就三级跳，成为纽约警察局史上第一位华裔助理局长。消息人士说，林桂安是纽约市警察局长卡班的得力助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国税局在上个星期先后调查了纽约市警察局长卡班及多名警局高官，并扣押了他们的电子通讯设备。据多间媒体报道，调查的原因可能涉及贪腐。目前传出纽约市警察局长卡班预计将在几日内宣布辞职。林桂安除了涉及纽约市警察局，还与纽约市长亚当斯关系密切。他曾在亚当斯的华裔顾问郑其容一起参加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活动。孙文恩涉嫌为中共充当外国代理人等多项罪名被捕之后，此时外界越来越关注中共对美国政界的影响。林桂安还与亚当斯的一名有争议助理郭瑞鄂关系密切，后者是亚洲事务特别顾问兼主任。据纽约邮报6月报道，郭瑞鄂亦正在接受联邦调查，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他和亚当斯担任布鲁克林区长时组织中国之行的私人电子邮件和记录。郭瑞鄂在布朗克斯区的住所2月亦遭到联邦调查局搜查，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目前尚未受到指控。林桂安还获得了东莞同乡会的奖项，该同乡会正是由中共资助的组织。纽约邮报此前报道说，该团体从2011年至2023年将郭瑞鄂列为顾问，但郭瑞鄂否认与该团体有关联。林桂安在加入警察局之前主要在酒店业工作，2004年至2016年间，他曾担任斯卡斯代尔一间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助理经理。他还在布朗克斯区拥有一间名为中国之星的中餐馆。根据公开记录和中文媒体报道，他在1993年从中国来到美国之后四年注册了这间企业。消息人士说，林桂安的警务经验仅限于辅助或志愿服务，以及从2018年开始担任白平原公安安全专员顾问的三年经验。林桂安和华裔美国团体的联系始于1993年，当时他作为学生来到美国无奈之后，他曾担任美东福建长乐南翔同乡会的副主席。该非牟利组织在1993年在纽约注册成立。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纽约邮报知，林桂安从1994年至2006年连续12年担任该职位。该团体的具体功能尚不明确，但它和中共控制的统一战线网络中的一系列团体有关联。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是在美国传播中共政府的宣传，由中共中央政府资助和控制的统战工作部门负责监督。2023年1月，林桂安还被拍到身穿带有警徽的外套参加该团体的一次会议。 当时该团体的主席是刘爱华，同时他还担任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根据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组织 China's Group 的分析，美国福建同乡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2023年9月18日，林桂安在纽约警察局晋升后没几耐，在曼克顿的一间中餐馆参加中国国庆晚宴并发表演讲。该活动由位于中国福建省的连江第二中学校友会赞助。据中央情报局称，这些中国学校的校友会已被认定为代表中共工作的统一战线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四月曾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绝大多数的中共侨团都可被认定为中共政权的海外代理人。中共在这里利用民主国家给的各种空间来实施它的国家恐怖组织在海外的行动，这些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作为异议人士更加清楚这一点，不理他打着什么旗号，很容易找到大量事实。他说，中共是通过同乡会、中亲会来控制海外华人，作为实施他的跨国恐怖组织的基础。事实上，大部分这样的同乡会按照现在的调查办法去调查，绝大部分可以归到中共的海外代理人的角色上。周峰所强调，天网恢恢，不是时候未到你就可以猖狂。你做的什么事情有清楚的记录，调查你的时候销毁证据，这个本身是犯罪。现在共产党的爪牙必须想清楚这一点。美国众议院9月11号在中国州继续就涉及中国的法案进行议会讨论和表决，并通过了在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对来自中俄等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的公民购买美国农地进行国安审查的法案。在经过多轮辩论和对修正案进行投票之后，美国众议院在11号下午以291对199票通过了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Tom Tiffany 发起的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签署世卫组织大流行病防范条约法案及相关修正案。这项法案的一项修正案将把宣导台湾全面参与世卫组织作为美国的政策，众议院星期三还以237票对180票通过了2024年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该法案要求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设立中共行动计划，以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压制中共对美国的智慧财产权和学术机构进行的间谍活动，制定有关包括实验室、大学和国防工业基地的研究人员在内的非传统收集者的执法战略。他的优先考虑是确认并起诉那些参与商业机密盗窃、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人，以及保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免受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供应链上的问题而产生的外部威胁。众议员在11号的立法议程中还就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Dan Newhouse 发起的2024年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进行了辩论，并最终以269对149票的优势通过了该法案。这个法案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中有关外国对美国农业投资的规定进行修改，他要求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进行修改，包括要求 CFIUS 确定农业部提交的可报告农业用地交易是否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可报告的农业用地交易涉及中国、朝鲜、俄罗斯或伊朗的外国人收购农业用地，而且必须向农业部提交有关其农业用地交易的报告。9月11号，在乌克兰官员再次请求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更深处目标之际，美英两国外长当日在访问基辅期间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近15亿美元的额外援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了超过7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而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亦证实，英方将提供另外7亿8200万美元的援助和贷款担保，大部分这些援助目的是加强乌克兰的能源网络。俄罗斯在预计的艰难冬季到来之前，曾多次对它的能源网络进行破坏。布林肯和林维德罕见地一起前往基辅进行联合访问，以强调美英两国在这场持续超过两年半的战争中对支持乌克兰的持续承诺。访问期间，基辅的防空警报多次响起，导致两国外长的行程延误，并被迫取消了敬献花圈仪式。美国最新宣布的一篮子对乌克兰援助计划，包括3亿2500万美元的能源支持，用于帮助修复和恢复乌克兰的发电设施，为关键服务提供紧急备用电力，以及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实体安全。约2亿9000万美元用于资助食品、水、住屋、医疗保健和教育计划，说明乌克兰国内有需要的人和国外的难民。其余的1亿0200万美元将用于排雷工作。上个星期尾，华盛顿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2亿5000万美元的武器，包括防空导弹和火炮。布林肯表示，他和林韦德将在11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后，向两人的上司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斯几贤进行汇报。林德伟指出，这个星期披露的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一事，改变了伦敦和华盛顿的战略思维。他强调说，这个是重大而危险的升级。泽连斯基11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X 表示，我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林韦德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长时间会谈，期间我们讨论了所有关键问题。7月、8月份，名为网获知，至少有95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冤判，平均年龄66岁。2024年上半年获知，至少有447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分布在中国大陆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66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齐志银现年62岁。2024年2月4号，齐志银在北京的女儿家被绑架，困在天津武清区看守所，当地公检法人员合谋陷害他。7月份，齐志银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9年。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女学员李景花现年80岁。2022年，因被恶人控告，被南定派出所警察绑架，因当时疫情被保释候审1年。2023年，他被绑架到淄博市看守所，同年8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罚款5000元，之后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江苏省常州市法轮功学员陈仁林现年88岁，2023年5月被劫持到江苏省苏州监狱。此前，陈仁林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同年12月，他在狱中瘫痪，但监狱仍然放人。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女学员余芳庄现年90岁，2023年12月5号被劫持入江西省女子监狱。2年前，老人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2024年5月20号，他结束冤狱。当日当地司法人员和警察企图带走他，他的仔坚决不给，截车将母亲送回家。据余芳庄说，他在狱中遭锁链锁住，用热水去辣他等折磨，有时没饭吃。四川重庆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段振伟在2023年6月2号被警察绑架，劫持到看守所关押。同年11月9号，他被非法庭审，后来他家人得知他被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2000元。湖北省咸宁市法轮功学员陈建平在2023年7月被从家中绑架，2024年6月非法判刑3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5年里面，陈建平曾6次被绑架，10次被非法关押，1次被非法判刑3年，3次被非法劳教共5年， 四次被强制洗脑，八次被非法抄家，一次被非法监视居住三个月，被敲诈勒索现金4100元，工资损失100000元。美国当局9月11日表示，他们查获了350多个网站，这些网站被用来进口来自中国非法的枪支用消音器和开关。根据麻州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波士顿联邦当局查获的这些网站被用于从中国非法进口开关和消音器。开关是用于将半自动机枪转换为全自动机枪的部件。根据美国国家枪支法案，持有这些物品以及从包括共产中国在内的某些国家进口这些物品都被禁止。根据法庭文件，2023年8月，美国联邦当局开始针对多个违反联邦法律的网站、企业和个人展开调查。这些网站、企业和个人销售和进出口机枪转换装置，据称执法人员在这些网站上秘密购买了枪支相关物品，证实这些网站被用来销售非法开关和消音器。这些违禁品随后被从中国运往由美国政府控制的信箱，违禁品被虚假描述为颈链和玩具等物品，以掩盖非法进口行为。这些网站代表了一种大规模有组织的进口非法开关和消音器的行为，这个可以将普通枪支变成致命的自动武器。新英格兰地区国土安全调查局特别探员负责人克罗尔说，国土安全调查部网络调查工作目的是防止非法开关和消音器落入犯罪分子手上。这些犯罪分子利用他们在我们的社区实施暴力，推动犯罪活动。麻州代理联邦检察官利伟在一份声明中说，查获的这些网域是阻止威胁公共安全的危险违禁品流动的关键一步。根据麻州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除了查获355个网站外，这一波调查行动还查获了700多个将枪支改装成机关枪的装置，59支手枪和36支长枪等。在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旅游推荐，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令你在享受美丽秋天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新的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来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18559555227，发邮件联络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